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祝你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抽空收听诗经与家道。今天我们要进行的课程是第六课。分享内容之前，我想先与你分享一则故事。有一天，有个工人在海边搭了一座很小的房子。这位工人他每天在家里做一些很普通的手工艺品，做完之后就拿出去卖。有一天在海上来了个观光客，一位观光客看见那一间小小的房子，就觉得这位工人很可怜。当观光客走进房子，想要看一看里面的房主究竟长得什么样的时候，由于外面的风很大，客人就把房门关了起来。把门关起来之后，这房子显得更小了。这个时候观光客看见那里头的工人，就是秃头的那位主人，就说：“你真可怜了，怎么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呢？”工人回答说：“我的房子不小。”这工人说完之后把前门打开，然后指着前面的大海说：“你看，前面的海都是我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有的时候都像那位工人一样，其实是很平凡的仆人。我们住在很小的房子里面，然而你我的前面却有着一片汪洋大海，前面那一片汪洋大海都是我们的。而那一片汪洋大海就是上帝测不透的丰富跟百般的智慧，神的话。因此一个讲道者，我们不担忧我们内在的贫乏，没有东西传讲，我们所传讲的是前面的那一片汪洋大海，极丰富的圣经神的话。你我要做的就是好好按照正义分改真理的道。这个目标也是你我在诗经与讲道这门课里面要执着的。我们不怕没有道讲，我们只怕不讲道，让我们去共勉，一起学习成长嘛。在进行第六课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诗经与讲道的第五课。我们复习上一回第五课。上一回第五课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圣经诗经学的必要性，第二个主题是传讲者的态度提醒。首先第一个部分，我讲到为什么圣经诗经学是必要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尝试诠释的文本是圣经经文，来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不是我们首要的语言和文化。我们知道光是了解另外一个人已经够难了，我们面对相同文化相同语言，甚至是我们家人我们的朋友，有时候都会有误解的产生，更何况面对圣经这份文件是不同的文化和你我迥异的语言，误会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因此如何让误会减少发生，能够正确的诠释圣经文献呢？我们需要诗经学的帮忙。第二个是圣经诗经学必要性，就是圣经文本是书写的语言， 在本质上有模糊性。为什么说呢？比方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可以看到对方脸部表情，可以捕捉对方的声调，我们有很多口语的线索，可以辅助我们解读这句话的意思。可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并没有这些口语的线索，而我们所用的就是上下文。而圣经上下文前文后理贯贯的原则，也是释经学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圣经释经学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讲道学里面需要有圣经释经学。好，上一回第二个部分我提到传讲者的态度，特别是摘录了约翰斯托德这位英国福音派牧者在他著作当中《讲道的艺术》这本书里面提醒牧者要留意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需要真挚和诚恳，在讲台上我们需要句句真实，在台下我们需要活出所说的。讲道不是演讲，不是台上表演一下眉飞色舞神龙活虎一把就可以了，不是你在讲台底下需要活出所说的。所以真挚跟诚恳是很重要的，会友们会听我们所言，管我们所行，因此我们所行会决定所言的价值，我们需要很小心。第二个关于讲道者的态度上的提醒，就是勇气和谦卑。我最受用的是一位长辈提醒我的话，他告诉我说，面对讲台，在台下谦卑的预备，在台上要勇敢的传讲，勇气与谦卑。以上就是对第五课简单的复习，我们休息一下，待下正式进入第六课。
接近袜子抹干说，一篇辗转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自己的家渣，也不会嘎动别人。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与讲道的第六课，当然从第六课开始我要开始简单的复习一下释经学的原则。在今天我要复习释经学的第一个原则，那就是前后一致。前后一致，希望你把这四个字背下来，很重要。前后一致，基本上在释经学的前提跟假设里面，我们假设有一位全知不相矛盾的上帝，而上帝是一切圣经经文的源头。我们也相信在整本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的后面都有这位神，并且这位神总是一致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有一个一致的信息。圣经是神的话语，不会前后矛盾。就哲学来讲，这是我们的一个假设；就信仰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心。我们相信神是那位全知不相矛盾的上帝，同样的神的话语也不会自相矛盾，而是前后一致的。因此在释经学里面，基于这个前提就有一个很重要，第一点是一节经文或者是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或者是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思来诠释。我再说一次，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外一节经文或者另外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做诠释。换句话说，就是圣经的话语不会前后矛盾自相冲突。如果你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这个意义，你在解释的时候发现是以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那么你解释就有问题了。因为圣经应该是有一个前后一致的信息，而这个前后一致的信息取决于我们有一位前后一致不自相矛盾的上帝。这个基本的观念是相当重要的，我期盼这个观念可以深深地扎根到 每一位收听这个节目的主内家人里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从十六世纪以来教会一直所困扰不已的问题，就是保罗跟雅各他们两个人对于称义的教导，就是因信称义的称义，他们的教导是否是一样。保罗的书信跟雅各书当中称义的教导是否一样。我们需要知道刚才所提的，我们的神是不自相矛盾的，不互相冲突的，所以经文也是如此。然而因为保罗书信跟雅各书有很明显的冲突，表面字义上面的矛盾造成从十六世纪以来教会很大的困扰。比方说罗马书第三章跟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从这两个实际的范例当中来做说明。首先我们发两处经文，一处是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一处是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我们先翻到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我们看得很明显，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然后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好，这两条经文啊，就字面上来讲完全的冲突，是相当的前后矛盾的。有人因此会说，你刚才读经文的释经原则最重要的一点是前后一致，这里很明显不一致啊。因此从十六世纪某一些神学家跟某一些学者，他们就说，哦是哦，原来因为雅各跟保罗他们在称义上的教义是不一致的，所以呢，保罗有所谓的保罗称义神学，雅各呢也有所谓的雅各称义神学。保罗的称义神学跟雅各的称义神学，他们两个人的神学是不一样的。好了，你听到这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之后，包括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在辩论里面这两段经文也是冲突所在。我们的神是那位全知不自相矛盾的上帝。好了，下面我们就继续来看到底后来这些基督徒他们如何用释经原则来解决问题呢？首先，历史上有一些错误存在。公元1545年到公元1563年间，在意大利北边的一个叫做铁特小镇里面，就聚集了许多神学家，并且这一聚集就聚集了大概有18年的时间。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称之为很有名的铁特会议，就是在铁特这个城镇所开的，开了18年的时间。他们引用雅各书刚才读的二章二十四节经文，他们就说，你看马丁路德引用了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很明显从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可以证明马丁路德是明显错误的。所以铁特会议就说，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称义，称义是在圣言中成为正确的。而这个在圣言中成为正确的，不只是单单依靠信心，当然要依靠信心，但是还要有好的行为。再来，铁特会议就说，因此我们的好行为从某个角度来看是值得称赞的，这些好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正直。马丁路德与铁特会议的神学家两造辩论了很久，各自僵持不下。我们的神是矛盾的吗？如果你坚持释经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释经原则告诉你说，神的话是前后一致的。如果是如此，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考虑保罗跟雅各这两位作者，他们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在上下文里面有没有一些个别的背景跟目的在哪里呢？我们来做一点研究。比方说在保罗的上下文当中，当保罗在写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关切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很关切那些回转归向神的外邦人，他们面对的处境是什么样。你注意保罗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特别强调归主之后的外邦人的自由，这些人他们可以免除遵守摩西律法中宗教的要求，特别是礼仪上的要求，像是割礼、吃东西等等。也就是当一个外邦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所接受的是基督教的教义，但是这个外邦人不一定要在文化上面成为犹太人。所以当保罗说这些外邦人他们在道德上面不能够免除摩西的律法，可是他们可以在某一些关于礼仪的层面免除摩西的律法。那么道德上面呢？道德信仰上面，对犹太人跟外邦人来说，实际也都是一样需要遵守的，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抢劫。然而在礼仪上，外邦人是自由的。这也是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耶路撒冷大会整个议会主题的焦点，这也是使徒行传当中很重要的一章。保罗在第十五章当中，你会说看啊，这些是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不用接受割礼也可以成为基督耶稣教会里面有地位的成员。保罗得到了圣灵的默示，那就是一个人在宗教层面成为基督徒，并不需要在文化层面成为犹太人。好，做个结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当时面对的议题是保罗对抗律法主义。当时犹太的律法主义说除了信仰基督耶稣以外，还要加上这些犹太人的习俗，而保罗说不是的，在基督以外不要加上任何关于习俗或礼仪的规范。一个人在宗教上成为基督徒，并不需要在文化上成为犹太人。好，我们了解了保罗当时所面对的议题。那么雅各呢？雅各处在一个跟保罗不同议题的处境的教会里面。什么议题呢？我想那个议题叫做廉价的恩典。什么是廉价的恩典？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现在收听呢是释经与家道的课程，我很愿意呢能够陪您一起来走过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走上华语的出口。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与家道。好，台湾的保罗面对罗马书的议题，保罗在对抗律法主义，那么雅各是面对什么议题呢？雅各当时所面对的议题是廉价的恩典。什么叫廉价的恩典呢？廉价的恩典就是一个人以为所谓的信仰就是口头上的誓言，也就是说当我举手说我要信耶稣，我做了那个决志祷告，我就是基督徒了。可是我可能决志完之后，接下来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我都没有在教会里面出现，而神的话也不影响我的生命，我还是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生活的样子不像个基督徒。雅各面对这一群人，雅各说：“哎，你们不要开玩笑了嘛，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可以被称为基督徒，他的信仰会影响他的生命，会产生改变，否则这个信仰有问题，这个信心有问题。有一只海龟以为它是全世界最长寿的，有一回它在海上游泳遇到了一个庞然大物， 那这个庞然大物呢，他就也很想问他叫什么名字，可是因为波涛汹涌，当小海龟问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这个庞然大物说我叫龙，是一种龙，可是因为大海海浪太大，就把它们打散了。过了一百年之后，小海龟长大了，又在某个风平浪静的海洋上遇见了当年一百年前所遇见的那个庞然大物，那个叫什么龙。智慧因为没有风了，就问他说你到底叫什么龙呢？我以为我小海龟是最长寿的，可是我俩经过一百年的风霜雨打，还有一些改变，我都长大了，有一身皱纹了，可是你竟然跟一百年前一模一样。这个时候，这个庞然大物才气定神闲地说我叫宝丽龙。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宝丽龙一样，经过一百年生命也不改变，而雅各所面对的就是这种廉价的恩典。因此我相信，如果保罗是雅各的听众，保罗也会同意雅各在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所说的。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好，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听众朋友，在这里重点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在这里保罗说那信心只是口里承认吗？不是呢，保罗说要有信心的顺服，这说明对保罗来说，一个真实的信心会产生顺服。所以你发现原来保罗所面对的议题跟雅各所面对的议题是不同的，他们并不是神学的不同，而是在切词造句上面确实的不同。当保罗在罗马书使用行为这个词的时候，他指的是遵守律法的行为，也就是律法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叫行为，并且特别指的是那些礼仪的规范。可是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行为就比较广了，在雅各书提到的行为是因着信心而顺服所产生的果子，在雅各书里面的行为是因着信心而顺服所产生的果子。雅各书跟罗马书是没有冲突的，你我有了这一层的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说这两卷书在意义上是没有实际的矛盾或冲突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跟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他们是不相冲突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圣经里面有两种成义的教义，没有呢，圣经是前后一致的。我再回到最前面，我讲的一节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诠释，一节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诠释。当你把握住这个重要的实践原则，你再来解决关于经文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迎刃而解，就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来切入，如此才不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像十六世纪以来他们所说的保罗的神学跟雅各的神学是不一样的，保罗有保罗的诚意神学，雅各有雅各的诚意神学，他们两个是互相矛盾的。不是呢，绝对不是这样的。期盼你我身为神话语的传讲者，能够把今天第六课所要强调的牢牢记在心头。今天的释经与讲道课程很快就要进入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共勉，在这个时代做神话语的出口，做以神的话语为生命中心的仆人。好，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